好，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学。那开始的时候，我先来祷告一下。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段时间，求你与我们同在，来带领我们，进入你真理的时期，让我们不仅能够欣赏你的宝贵的话语，我们的心也能够跟上去，来更加的。渴慕你，爱你，敬拜你，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好，我们上个礼拜忘了讲背诵经文，所以我们就念一次就好了，好不好？我们就一起来念念两次，好，慢慢的念，是诗篇2章11节，好，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好，再来一次哈。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好，这实在是我们服侍主的人的座右铭哈。我们要存畏惧、敬畏的心来侍奉他，然后呢，又战兢又快乐的来跟随他。好，那我们上一次是分别讲了诗篇第一篇跟第二篇的意思哈。那我们还剩下一些没讲的，就是诗篇第一篇跟第二篇在诗篇中的位置是什么？它有什么重要性？哈，诗篇这两篇呢，在整卷的诗篇当中是算是一个根基，它开启了我们的灵城之旅。哈，还记得吗？我上次我们提到说，诗篇呢就像是我们的灵城之旅，从刚开始，我们有一个好的根基，就是第一篇是神的话。然后第二篇是神的主权，他的王权，这两个双核心做我们的根基。然后呢，接下来以后呢，诗人不同的诗人就带领我们在不同的诗篇里，在各方面都来经历神。到最后145篇、146篇到150篇，最后这5篇呢，就是达到，因为我们经历神了之后，就达到我们的信仰高峰了，就是来赞美他，赞美耶和华。然后永远与神同在，好，所以这个整个诗篇就是这样子的框架。然后呢，第一篇跟第二篇呢，就是最好的根基，就是我们如果一直降服在神的话语跟主权的时候，我们这一条灵城之旅就会走得很稳固，这样子哈。所以呢，这是诗篇第一篇跟第二篇很重要的在诗篇里面的根基。然后我们今天还要再继续讲一下第一篇跟第二篇他们之间的互动的关系。虽然他们两篇呢是文体很不一样，第一篇是属于律法师，第二篇是君王师或者是弥赛亚师，但是呢，他们用了一些共同的字来把他们一贯的思想表达出来。用什么共同的字呢？我们看一下诗篇第一篇，它的原文的第一个字其实是有福的。我们是翻译，把它翻译到第二节去了。其实第一节的第一个字就是有福的，所以诗篇第一篇的第一个字就是有福的。然后呢，诗篇第二篇的最后一个字也是有福的。所以呢，这样子一个首尾的互相的呼应呢，就是在传达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才是一个有福的人生呢？就是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然后要来投靠神的儿子，好，投靠他，这个他就是指神的儿子，好，所以呢，他给我们一个告诉我们信徒快乐的秘诀是什么啦，好，就是第二节的第一篇2节的喜爱耶和华的律法，然后呢，第二篇的第二节，啊，不是，第二篇的最后一节就是投靠神的儿子。所以，again，他还是在讲到神的话跟神的主权呢，哈。好，还有同时这两篇也都提到灭亡。你看1章6节，我们一起念1章6节好吗？请，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然后呢，第二篇的最后一节，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 好，所以这两篇也都讲到灭亡，让我们知道说这两篇合起来呢，让再告诉我们说，其实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而唯一能够逃避这个审判的是什么？逃能够拯救我们灭亡的是什么？就是来投靠耶和华的儿子，投靠他的这个他就是指那个神的儿子哈，就是来投靠我们的救主弥赛亚。好，所以这两篇他们两个其实是合成一气的，前后呼应的，来传达一些重要的信息哈。然后我把这两个稍微比较了一下，第一篇呢谈到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第二篇是谈到那些地上的君王，他世上的君王，他们违抗律法，他们想要抵挡神，哈。然后第一篇呢，讲到两种人、两条道路、两个结局。第二篇呢，是讲到两个君王，一个是世上的君王，一个是天上的君王。第一篇从来没有被新约引用过，但是第二篇是新约引用的最多的一篇诗篇，哈。然后，第一篇是在宣告耶和华对个人的权柄，就是对个人的权柄。然后第二篇呢，是对列国的权柄。如果我们不相信上帝有掌控列国、掌控历史，的话，那我们也很难相信耶和神可以掌控我们个人的生活，哈。所以他让我们知道，神就是万有的主，他不仅掌控个人，他也对列国是有权柄的。然后第一篇就我们刚刚读到的，是以祝福做开始，第二篇以祝福做结束。哈，那有福的人是什么呢？第一篇讲到是喜爱神的话，第二篇讲到是投靠神的儿子，也就是降服在神的王权里。哈，好，所以呢，这两篇诗篇我们总结一下，它告诉我们怎么样才是有福的人呐、啊？看看大家记不记得我讲了好多遍。对，这人必会有福。好，这个是一个哈，就是喜爱神的律法。然后第二个呢，
有人投靠神的，
哎，投靠神的儿子，就是降服神说什么，我们就是信服他。好，就是这，
最后呢，
嘿，
有福的人喜爱神的话，那另外一个有福的人是投靠神的儿子，他
哎，哎，
为什么不说投靠神？
最主要我是从第二篇扩着下来，因为第二篇都是讲到神已经把权柄都给了神的儿子了嘛，所以呢，你知道这个世界上的宗教很多是相信有神，但不相信是耶稣，所以是非常重要，一定是得要是耶稣基督才是我们这个基督教的神，对呀。所以呢，那个主耶稣自己也讲，信儿子的就是信神，如果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神呀。因为很多人都愿意相信有啊，有一个上帝呀、啊，但是为什么是耶稣呢？为什么不能是阿拉呢？或者是好其他的神呢？对，对，所以呢，他这里就是特别讲到是信靠神的儿子哈。好，那么如果神说这是真正有福的，那我们相信吗？我们是不是可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神的说法呢？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的话，那我们的优先次序，不管是我们教养孩子，或者是我们的工作态度，或者是我们的时间的安排，所有的一切，我们是不是需要有革命性的改变？当然，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有的人他可能已经都一直是在这样子跟神的同在当中，在降服在神的话语跟他的主权之下了。但是其实这个世界上的人花很多的时间被看得见的眼前的需要都霸占了我们很多的精神啊、体力啊、时间、生命，好，都常常忘记了，其实真正有福是，而且能够存到永远的，就是神，就是神的给我们的话，跟我们遵行他的话，好，而且这两篇诗篇就是要帮助我们调整，让我们整个的生活次序，我们的优先次序能够回到神的话。所以这意味着什么？最起码你每一天都一定要读神的话，对吧？因为你如果没有读神的话，你就不知道神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然后我们从神的话当中，我们是真的就是一直会被神调整哈。 好，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要读的这一篇呢，诗篇十九篇，就是非常的深入的，让我们看到神的话是何等的宝贵跟重要哈。好，那个 C.S. Lewis 呢，他用这一段话把诗篇十九篇介绍了一番，所以呢，请凯凯你念一下好不好？这是 C.S. Lewis 解释十九篇的介绍。
我将诗篇十九看作是诗篇中最伟大的篇章，也是世上最伟大的歌词。这首诗魅力之大，真能震撼人心。它从倾诉开始，然后转入圣经，最后指向人心灵的最深处。从高高的苍天到身体内的心灵深处，这篇诗的气派之大是无与伦比的。
谢谢。他讲到这，他大致介绍了这个诗篇哈。你看他基本上是分成三段，所以我们现在呢，他讲到说这个气派之大是无与伦比的。那我们呢，就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一篇的气派之大哈。我们现在就是请分成三段，就是请那个左边这些，包括凯凯跟那个李弟兄，你们就读第一段，然后。这边读第二段，然后我们再一起读第三段哈。好，请你们读第一段，慢慢的来。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好，请这边，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我们一起来，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谢谢。所以呢，这一整段整篇我们就是分成三段哈。就刚刚第一个 slide 就是讲到第一节到第六节是大自然的启示，神借着大自然来启示他的自己，是一个无字的天书哈。但是他是给所有普天下的人，任何人都可以借着大自然想到，诶，有一位创造者哦，有一位神哦。那接下来呢，第二段是7到11节。那个就是特殊的启示，这是有字的天书，就是我们的圣经。对于诗人，在旧约来讲，只是摩西五经而已；但是对于我们来讲，现在就是整本圣经。只有那些愿意谦卑自己来认识神、被神拣选的人，才有这个特殊的福分，得到这个特殊的启示哈。就是包括你跟我们都有圣经在我们的手中哈。然后呢，最后一段呢，神就向人的心说话了，圣灵在人的心里面感动，让大卫做出这样子的祷告，就是一个回应的祷告哈。这个也应该是我们每一个读了这篇诗篇的人应该有的回应的祷告。好，所以呢，这一篇诗的整个重点就是 三段，一个就是神借着大自然来启示他自己，第二段就是神借着圣经来启示他自己，第三段就是这些启示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要怎么样来回应，来回应神哈。好，一开头这个小标题就告诉我们这个作者是谁，所以我们每次读圣经的时候，诗篇的时候，它前面的小标题不要忽略了哈，还是要去读它。它就告诉我们，这是大卫的诗，是大卫做的，交给灵长，就是诗班的班长，要给大家唱的。那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个手段翻起来，我们中文感觉上好像有一点那个。比较负面的感觉，哈，就是说，哎，他很会耍手段，然后好像是这样。可是实际上，他这是作为的，他其实的意思是作为，就是穹苍都在述说神的作为，这样子，哈。好，那大家看一下第二、第三、第四节，哈。第二节说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第三节又说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第四节又说他的亮带通遍天下，这个亮带有声音的意思。其中一个意思是声音的意思，那大家怎么解释这中间的矛盾呢？你们是怎么看？这中间有没有矛盾呢？怎么又无言无语？怎么又有声音可听？没有声音可听，怎么又他的亮带通遍天下？这是在说什么呢？如果你去欣赏一幅画的时候，它那个画上面根本没有字。也没有人跟你说话，但是你却从那个话中，感觉有在这个话在对你说话，他在传达一个信息，对吧？所以呢，其实这个主要就是在讲到说，这个大自然，你看这个大自然，虽然他们好像都无声无息，没有在对你说话，但实际上他都让你看到。这么伟大、有次序的这个创造，后面一定有个创造者。他们就是在传达给你一个信息，好像在对你说话一样，哈，传达一个信息。所以你看到整个天下地极都可以看到太阳、月亮、星星，所有的一草一木、动物、动植物都是在传达。虽然这些不发，你仰头看天。太阳、星星、月亮、三星，还有你看一草一木，它们都无声无息，没有发出声音，但是都让你看到背后的创造者，就是这个意思哈。好，那么我想问大家，请，
就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我们耳朵听的音频的频率跟你的有些是听不到
对。
的，对，实际上周围很多声音我们是听不到的，你要音频广的话，谁都能接收到的。
对
然
对
后只
对，
说神其实不是没有发声，只是我们要心要静下来，这样我们要把我们的频道调到跟神发声的那个频道相同的时候，才能听到神的声音。
非常好。其实呢，我在准备的时候，我是有看到一个科学家，他是在讲说，其实他们用非常精细的那个仪器呢，是可以听到那个什么很多远之外，其实是有声
对，
音
他
的，
也听得清楚。
对，我们肉耳听不到，对，其实那我是想说那个有一点扯的，就是说可能还要再扯到那，万一我讲错了，人家可能会想说，所以我就不提了。不过其实你真的是提到了重点，的确是有的，对，是，没错，没错，是真的，对对，很好哦，谢谢你补充，
你做听的声音叫做重力波，
哦，
重力。
好，谢谢。你看吧，幸亏我没讲，不然讲错了。对呀，很好哈，很好。那我想请问大家，诸天跟穹苍有什么不一样？是诸天比较大，还是穹苍比较大？猜猜看。诸天，诸天第一个字，同样这个字第一次出现在圣经，是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的那个天就是诸天，用同一个希伯来文。然后呢，穹苍第一次是出现在一章六节，诸水之间要有空气，那个字就是穹苍哈。所以诸天是包含穹苍哈，穹苍就是可看见的具体的天空就是穹苍。然后诸天呢，我看了一下那个圣经学者是说。诸天就包含第一层天，就是我们看得到的飞鸟在空中， 第二层天就是星际天空啊，太阳啊，那个星星月亮。然后第三层天是保罗他在他的哥林多后书提到的，他神把他带到三层天，那个就是神的宝座的地方。好，神的宝座那个在第三层天。好，那么他这个属灵的信息就是说，宇宙的整体都在彰显神的荣耀、神的伟大。然后呢，可见的。这个天空呢，它就是我们看得到，所以呢，它就在显明神的作为，好，神的创造啊，在他的作为，让我们看到这个穹苍所代表的这些创造物哈。所以大卫年轻的时候，这个诗是大卫写的嘛？那他年轻的时候是做什么？哎，牧羊，哎，他在帮他父亲照管羊群，所以他可能从早到晚，整天都在野外。所以呢，他应该是常常看到天上的太阳跟星星，他们都在这些穹苍，他在见证有一位主。但是在这个看得见的天空之外，他可能也感受到，应该领悟到，应该还有一位神在这个。天外之天应该有一位神，天使都在那边赞美他，所以他才说诸天应该是有好多重天，诸天都在赞美神的荣耀。哈，然后呢，穹苍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我们看到的日月星辰，都是在见证神的作为。虽然他们无声无息，我们听不见声音哈，我们听不见，可能是有声音，但我们听不见。但是呢，他们都在见证神的作为。哈，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看见哦，还是有很多人呢。当他夜晚抬头看满天星的时候，他还自认为说：“哦，那是老早老早老早以前的大爆炸散布在天空的那些微粒哈。”所以他们自以为有科学知识，但是实际上呢，他们就是因为不信神，他们是被愚蒙迷住哈。从前有一个哲学家，他就跑去问主的仆人，他说。请你告诉我神在哪里？然后呢，这个仆人怎么回答呢？他就说：“请你告诉我神不在哪里。”我们从这个大自然都可以看到背后这个应该是有一个创造者的。你看到一个很精密的设计品，你一定会想到背后有个设计师，对吧？好，所以呢，这个保罗呢，他就讲了，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罗马书1章20节，请。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宇宙万象周而复始，就是一种无声的言语，它不止息地在见证神的创造。所以，我们只要肯谦卑下来，去观察，去思考。就可以推出来说神推知神的永能跟神性哈好，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刚刚讲到第一节到第四节哈，他两次提到神，还记不记得上次我们讲到在诗篇对神有两种称呼是哪两种？还记得吗？第一种我们翻译成神的就是什么？哎，耶和华是其中一种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以罗心啊，就是神以罗心，这个意思是强调神的大能。所以呢，在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呢，他就是只提到神，就是讲到他的大能，因为他在讲到他的创造嘛。好，那等到讲到耶和华的时候呢，那就是跟我们有关系的，就是跟我们立约的神，好，他才会用到耶和华。所以我们等一下看到下面那一段专门给神的选民的特殊启示里面，全都是用耶和华。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好，那这个第四节呢，讲到说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这一节呢，在新约也被引用了哈，就是保罗他在罗马书第10章第18节，他那里呢是把亮带换成声音。他那里主要是在讲说传福音的人的声音已经传遍天下。你们不信福音的人推说我没听过，可是实际上传福音的人已经他们的声音已经传遍天下，传到地极了。保罗那里是在讲这个。那这里呢，我们的亮带呢，它 的意思是说，神的见证已经在天下地极，你到天涯海角都可以看得到，这个是在见证神哈。然后那个亮带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准绳的意思。准绳它就是形容传送的路线，因为第四节讲到说它的亮带通遍天下，它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这个意思就是说，这整句的意思就是说，不仅这些大自然都在见证那个神的荣耀，而且呢，神也设定了太阳的运行轨道。因为这个亮带有一个意思，就是准绳，就是书运行的路线。所以神也为太阳设定一个路，一个运行的轨道，而且为它安设帐幕。等一下我们会谈到为什么要为太阳安设帐幕哈。为什么这边特别要这样子提到呢？我们想到，因为很多人看到这些创造，他们都不愿选择，还是不愿意相信神。为什么他们愿意，就是愿意为自己照自己的意思而活？所以呢，诸天跟太阳被很多的异教把他们奉为神明来敬拜。但是这里让我们看到什么？无论是太阳或者诸天，都是神所创造的。好，神还为太阳设定轨道，为他安置地方，所以呢，这些都是他们都是被造者，他们不是我们应该敬拜的那个神明哈。所以呢，这里有这个轨道，这个准绳，这个亮带，就是有这个意思，就是神也为这个太阳都设定好，它应该怎么运行，它应该要它的，还有给它安设帐幕哈。
啊，那个
嘿。好好，请
就是
说。
说，从科学角度，就是说，因为这些星体运作，它必须有规律的，
对
它才
对
会撞
对，
在一起。
是
但是
是，
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就是说对宇宙这些不了解，所以不晓得这个规律在。但是我们
对，
现在了解，从自然科学上说，这些运作，像牛顿啊，他们发现这些天体运作的规律嘛，啊，在这种规律，这些星球才不会撞在一起。
是是呀，对，这个更正好，引到我下次想，接下来想问你们的问题：为什么他要用太阳？为什么神要在这里特别讲到太阳？这个太阳在这19篇出现的，真的就是很像一个亮点哦。它里面包含很多的意思，就有点像太阳一出现在天空，整大地都为之一亮一样哈。太阳在我们这一篇也是一个亮点。为什么神会选用太阳？刚刚那个李春生弟兄已经讲到了其中一点，然后呢，刚刚讲到说为什么为他设那个为什么要为他安设帐幕哈？就是从大自然的角度，从物理，从那个科学的角度来讲哈，就是因为太阳它发生的能力太大了，它那个科学家证实说太阳呢，它本身是会发生爆炸的。它有一个周期，好像11年它就会自己爆炸一次，而它的这个爆炸的威力呢太大了，所以神呢他必须要在太阳跟我们这个地球之间安设一个帐幕，让这个厚厚的大气层，就是厚厚的大气层，它就是直接把大部分它发射出来的那些太阳辐射流呢反射回去。然后只容许一些微粒的辐射流落在地面上，所以呢，天气可能会越来越温暖，但是呢，我们不会受到很大的伤害。哈，这个是从那个物理或者是科学的
另
角
外，
度，
所以
嘿，
不要讲，
太好了，
就
谢
说
谢。
那比激光嘛，
哎
然后就是因为地
嘿，
球有磁场啊，磁场使得太，你刚刚讲，就说那个太阳会周期爆炸，它发出很强的这些辐射线的粒子，我们这个磁场保护我们啊，保护地球不会受这些破坏，所以比激光就是这个原因来的，它可以说地球的磁场就是上帝所设置的这个保护伞，就说吧。然后地址。
谢谢，对，很棒，我们顺便学一下科学。那所以就像他刚刚讲的，因为当时大卫的时候，天文知识没那么普遍哈，所以太阳对他们来讲已经是直接感受到最重要的星球了哈。这个是 从科学来讲，然后呢，它也有很丰富的属灵的含义。为什么要使用太阳呢？它就是为了要把我们带入接下来那一段的真理来铺陈跟做衔接。好，我们看一下新约，新约马太福音5章45节，天父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个就是普遍的启示，对不对？神的慈爱普遍的给所有的人。所以呢，诗篇119篇，同样的，他也讲到说，耶和华啊，你的慈爱遍满大地。然后呢，他就衔接到说，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因为其实有心追求的人，他看到这个宇宙是有一位神，然后有心的人，他就想要再来认识，那这一位神到底是谁？好，所以呢，他就是接过来，就是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那个为什么我们要有这个太阳？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哈，我们看一下那个马拉基书。马拉基书是旧约的最后一卷书，接下来他就是新约了。那这个是马拉基这个先知，这个是神。叫他讲的话，哈，是神在对我们说：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当马拉基书在讲这个时候呢，他是在预言这个耶稣基督，好，这个他是弥赛亚，哈，这个弥赛亚的出现，他的光线是有医治之能，哈。所以他这个预言常常被用来指向耶稣基督。然后路加福音也是，我们一起读，哎，啊，我们一起读一下路加福音这两节好吗？请。
要信的人，光告别要我们，
要
要
照
照
亮。
光和黑暗中使隐隐的人，把我们的脚移到平安的路上。
呀，清晨的日光也被解释为是指引人心的救主耶稣啊，就是救主耶稣要降临，然后呢，他要指引我们，然后要照亮坐在黑暗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所以，然后主耶稣也自称他是世界的光，对吧？所以呢，这位世界的光，真理的光，就是要把我们带入下一段关于神的律法。主耶稣自己就是道。成了肉身，它其实就是神的话。所以诗人呢，他在这里是使用太阳，把我们从大自然的启示要转到耶和华的律法。那这里讲到说，新郎出洞房是大家第5节哈，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你读到这个，你想他是在表达什么呢？很喜悦，对，很好。因为呢，我们上次我提到说希伯来的诗歌体哈，它没有押韵，但是它有平行思想的平行，就是其中一个是综合平行体，就是下面一句解释前面一句。所以如果你看不懂，哎，太阳出洞房，你是要表达什么？你就看下一句，勇士欢然奔入。所以他要表达他的喜悦，他的欢然。好，那个新那个新当你在讲到新郎的时候，你还想到什么？马太福音，新郎。那个第9章15节哈，那个时候是在法利赛人跟那个约翰的门徒跑来跟耶稣说，哎，为什么我们都禁食，你的门徒不禁食？然后主耶稣就回答他这一句话：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禁食。这个新郎是指谁？哎，主耶稣呀。所以呢？从新约的亮光都让我们看见，其实太阳呢，就是指向主，太阳跟新郎都是指向主耶稣。那这样你会不会想到有没有一个隐藏的角色？大家有没有想到还有没有什么隐藏的角色？有新郎，那就要有新娘啊，对啊，那新娘又是谁呢？ 我们看马太福音13章43节哈，那个时候是主耶稣在讲稗子的比喻之后结束的时候，他就讲了这一句话，他说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这里的义人是指谁？哎，很好，就是因信被神称义的人嘛，哈，那就是我们现在的教会，就是我们基督徒，对吧？所以呢，这个，他说这些义人，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也要像太阳，也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那我们的光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跟主耶稣联合了以后。反照他的光，我们把主耶稣的光反照出来。好，所以呢，这个隐藏的这个角色呢，其实就是跟基督联合的这个教会，就是心腹嘛。好，在那个启示录，他也有讲到说，教会就是心腹，就是神的新娘，将来神还要来那个迎娶心腹这样子哈。所以其实他这里面就是。你知道我上次跟你们讲说，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哈，你要多多的去一直去默想它。其实它里面，它当然都旧约他们的那个对神的认识还很有限，但是我们到新约，我们有新约的亮光了以后，我们可以多去揣摩这个到底有没有讲到关于耶稣的信息。其实整篇信息，圣经都在指向耶稣基督，旧约是在指向耶稣基督，新约呢，耶稣基督就已经来了。所以你无论读什么经文，你都可以把它跟耶稣基督连在一起，都要去默想这些。但是也不是毫无限制的想象，就是要在圣经的范围里面哈，是有经文做根据的这样子呀。好。所以呢，神在宇宙之间为太阳安设帐幕，照样神在天上也为他的儿子安设宝座。主耶稣他将来还要再从天上回来，来迎接我们，迎接他的心腹。那他就像新郎出洞房一样，又如勇士欢然奔入。那个时候，天下地极其实都会看到主的再来的。好，不管是你在哪里，都知道主的再来。所以呢。我们现在，当我们每次抬头看到太阳的时候，我们都要想起，哎呀，这公义的日头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哈，那我们就是他的心腹，我们要常常来读他的话，来更认识他，更爱他。好，那么第7节到第9节就是特别讲到特殊启示的哈这一段，然后你看我特别把它标出来，在后面这些特殊启示里就没有用到以罗心的神，他都一直用耶和华的神。因为只有神立约的百姓可以领受在西乃山所颁布的律法，好，所以神的律法是特别显给他的百姓的一个福分，哈，没关系，好，那你若不是神的选民的话，你只能感受到太阳的光跟热。但是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可以借着读圣经，可以借着跟他亲密，跟神哈来进到一个更加亲密的关系哈。为什么我们需要有特殊启示呢？因为普遍启示就是大自然的启示，只告诉你有一位神，但是他没有告诉你他叫什么名字，他的救赎计划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然后呢，普遍启示呢？他只显出神的荣耀，那特殊启示他还让你看到神的恩典，因为呢，在大自然中我们只看到创造主，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了救赎主，我们是他宝血所救赎回来的哈。还有普遍启示是给普罗大众的，然后特殊启示是给专门是属神的人，所以我们就看到前面那一段只用到以罗心神，然后呢。后面特殊启示里才有耶和华亚伟，他这个就是特别强调跟神跟人的关系，好，我们有立约的关系，哈，好，所以呢，你看在创世纪第1章，还有在这个诗篇19篇，其实摩西跟大卫他们都非常谨慎的使用神的称呼哦，像。 那个摩西他在创世纪第一篇，他也讲说起初神创造天地，他都只是用以罗心的神，一直到第二篇他讲到神造人跟人有关系的，他才用到耶和华。好，所以这两个很那个称呼是很有意思。然后呢，这个六次一直反复讲到耶和华，就是要让我们想到说这些话是神的话，不是人的话。都是句句都是出于神的，好，那提摩太那个3章16节也讲到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好，所以呢，我们有一些神学家他是说圣经是完全无误，完全没有错误，然后有些又说有错误，其实我是相信圣经是完全没有错误的，它就是完全无误的，哈，圣经。尤其是原文呐，有时候你看到那个翻译，好像觉得有点矛盾，那个其实也是翻译的问题啦。哈，好，那个神呢，就在这一段里面呢，他同时用了6个称呼来称呼神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哈。那个红色的字就是这6个称呼。好，请律法、法度、训词、命令、道理、典章。这些都是在讲神的话，它或许中间的意思有一些出入，我们等一下会讲。但是呢，基本上它都是在讲神的话。然后呢，它的性质就是蓝色的字。神的话是有什么样的性质呢？我们一起读：全备、确定、正直、清洁、洁净、真实。好，它的功效是什么呢？就是能苏醒人心。能使愚人有智慧，能快活人的心，能明亮人的眼目，存到永远，全然公义呀。好，那我把它稍微那个列出来哈，这个稍微解释一下下。这个律法呢，就是神所有启示的总纲，所有他的旨意的总纲。那它原文的意思是标准的意思。所以呢，律法就是我们行事为人的标准。好，那它很全备，就是什么全备的意思，就是不能再加添，也不能再减少，已经完全了这个意思哈。它的功效就是可以苏醒人心。这个苏醒，它有几个意思，就是有回转，然后还有更新，还有蜕变的意思。好，所以神的律法，它可以让我们。来，灵魂苏醒哈，可以回转来归向神。然后这个法度呢，它的原文是见证的意思，所以就是说他在见证神的话本来就是在见证神的本性。确定就是很单纯易懂，它会让愚人有智慧。这个愚人是什么意思？不是愚笨的，不是傻瓜哈，他是在指那个像小孩一样的单纯的，你是 open mind 的，是比较能够心胸开放，愿意接受。你看到人家讲的见证，你看到这个大自然的见证，看到神在书上，在圣经上写的见证，你就可以接受，可以相信，你就会有智慧。他这个智慧是什么？是认识神的智慧。好，你就会敬畏耶和华，你就会认识神。如果我们是为着神的见证而活，我们就会变成一个有智慧的人。如果只为自己活的人呢，他就是一个很不明智的人。因为我们这个人呢，常常都是比较就是看东西没有像神那样子的长远，我们会比较被现实的东西把我们束缚住哈。所以呢，如果你一直为着神的见证而活，你会成为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好，训词跟命令都是在指生活中的，神在生活，日常生活中的教导哈的实际的那个问题的指导。那使人快乐，神的话语呢，是正直的。正直就是说，你是面面俱到，他没有歪斜。比如说，他在以弗所书教说，丈夫要怎样，妻子要怎样，做父亲的要怎样，儿女要怎样，他都是面面俱到的这样子。然后呢，那个道理，这个道理它是有敬畏的意思， 它的原文是敬畏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如果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你就会保持你的清洁，然后你就可以一直站在神的面前，可以到永远。好，就是说我们就可以跟神永远同在了。所以他这个意思就是敬畏神的意思，哈，敬畏神的话，敬畏神。然后典章呢，是判断的意思。典章，他的典章，第九节说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所以这个典章就是说神的判断是正直、公义、全然公义的。好，刚刚讲到那个存到永远，哈，我想到那个法国的一个无神论者叫伏尔泰，他那个时候说，100年之后，圣经呢就会成为一本过时而被人遗忘的书。他说，只能够陈列在那些那个 museum，就是陈列在古物的陈列所里，这样哈。结果你知道吗？过了100年之后呢，伏尔泰的房子呢就被日内瓦的圣经会买去了。所以这是很讽刺的哈。他这里说，神的话是存到永远的，他永远不会过时的。它是适合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处境，都是很适用的。好，前面这五项呢都是分词，就是说一直持续下去，只要你持续在神的话里，你就可以持续的有智慧，你就可以持续的快活，可以明亮你的眼目。好，然后只有最后这一句是全然公义，这个是一个 statement 哈，它就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综合性的结果而已哈。好，我们很多人可能会说，哎呀，我多么希望我能够更有智慧，我多么希望我的人生更快活，我多么希望我更有洞察力。你就回到圣经里，好，圣经就是这一切祝福的起源哈。所以呢，大家真的要宝贵我们的圣经，我们的圣经真的会让我们的心灵呢非常的滋润，你会让你更加有智慧，会让你更加的快乐，会让你的眼目更加的有洞察力。好，好，那我最后把这六句话呢稍微再加起来，给大家呈现一个比较大的 picture 哈，比较大的图画。第一点就是说，律法全备这一点，就是说耶和华的律法完全无缺，能够使人的心回转，所以就是讲到是悔改归向神。好，然后呢，法度确定，就是耶和华的见证是很可信的，它能够使单纯的心胸开放的人有智慧。这个就是指我们继续追求知识，哈，会让追求知识让你有智慧。第三，训词正直，就是耶和华的教训说得很对，叫受教者的心满心快乐。这个就是讲到受教长进，然后命令清洁，就是耶和华的诫命毫无杂质，可以明亮人的眼目，就是让我们能够明白看透属灵的事。然后第五，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就是耶和华的可谓叫人洁净，使敬畏神的人可以站立在他面前，直到永远。这个就是成为圣洁，哈。然后最后，耶和华的审判真诚、绝对公正，讲到我们将来他的审判，我们要向他交章。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其实也就是我们整个属灵那个的我们跟随主走天路的这个一个灵程。我们先悔改，然后我们还要继续追求长进，然后让我们更加明白属灵的事，我们越来越成圣，最后我们可以向神交账。好，所以这个但愿神的话真的是帮助我们能够长进且喜乐。好，所以呢，第十节就讲到说，哇，真的讲了那么多，大卫就说，真的是比金子更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蜂房下滴的蜜就是最新鲜的蜜哈。好，那个在美国有一位著名的解经家跟哲学家，他是一个犹太人，他就 叙述他童年在他家发生的一件事情哈。他说有一天呢，他的母亲就把所有的小孩都聚集到厨房里来，然后呢开一个特别的会，他把家庭的圣经放在餐桌上，然后呢端出了一瓶蜜跟一个木头的汤匙，把这个蜜呢就滴在这个圣经上面，然后叫每一个孩子来，你舔一下。你舔一下，每一个孩子都要舔一舔。他就是说，要让他们记忆深刻。你们要永远记住，这本书比蜜甘甜。他们那个犹太人很可爱呀。好，那希望这也真的是我们的情况啊。我们其实，如果你不去读圣经，你永远不会感觉它比蜜更甘甜。你一定要去读它，然后呢，去遵行它，你就会觉得说，哎呀，真的是神的话比蜜更甘甜。更甘甜。好，11节哈，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就是神的话都会督导我们，好，然后把我们那个就是警告我们，哈，是受警戒，所以他其实在保护我们，然后守着这些便有大赏。什么是大赏？什么意思是大赏？哎，很好啊，他那个大不是最大的奖赏哦，不是那个第一特奖哦，那个大是许多的意思，大量的意思，你就会得到许多的赏赐。然后这些赏赐就是你刚刚讲，刚刚 Gloria 讲说见主的时候可以得到的赏赐，那也是。然后呢，其实刚刚7到9节的那一些快活人心呐、啊、苏醒人心呐、啊，这些也都是你得到的赏赐。你就在读他的话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得到这些赏赐了。还有呢，那个我们这个人会越来越讨神的喜悦，我们这个人会越来越像神，这个也都是赏赐。就是说，我们可以活出一个像基督的生命。然后跟第14节讲到说，在神面前蒙悦纳，这些都是赏赐哈。就是可以，当我们守住神的诫命，遵行他的诫命，就可以得到很多的赏赐。他的意思是这样子，这些赏赐当然都是属灵的啦。你不会说，哎呀，我读了很多圣经，我怎么还是这么穷啊？这个不是指世上的这些赏赐，但是神一定不会让我们缺乏的，因为他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致缺乏嘛。哈，好呀，好，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因为我还是想留一点点时间，让我们有一点。那个导读的时间哈，那个我们你们可以从一到第一节到11节，我在想说好不好就两个两个一起导读好不好？你自己选个1节到2节，那导读的时候是怎么样？导读就是说你把你选的这个经文呢，你就一直重复念这个经文就好了。当然我上次有示范过一次嘛，哈，就是你不要讲太多人的话，你就是用这个圣经的经文来祷告，来读。你甚至于你想不出祷告的话，你都只要读就都很好。比如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那你就说神啊，你的律法全备，你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求你的律法来苏醒我的心，就是。圣灵会在你的里面带领你，就是从你读的东西呢，会神会给你更多更多的资讯，会让你有更多更多的跟圣灵就是在那里相交哈，他会给你话语，然后你就可以祷告出来这样子，好吗？所以我们可以练习一下，就两个两个哈，哦，或者2到3个都可以这样子，好吗？我就是想留一点时间给大家这样子，好。
我这边补充一句话，
好好，请。哎，
在第一节，今
哎，
天述说神的荣耀，从他发扬他的手段啊，
哎，
是唯一在太空中被宣读的圣经。
哎，
就是
对，
Apollo 11，
哎，
登月之前，登月的
哎，
时候啊，这些人看到了这个宇宙的美丽，从月亮看到地球，
哎，
当时的心情多么美丽。那时
是。
候。这个太空人就讲了这句话，就
是，
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唯
哎，
一的经文在太空中被宣读。
哇哦，哇哦，谢谢那个谢谢王大哥跟我们补充。对，网上的人有听见吗？
”今天没录音。
有。 现在他就好，黄大哥是说第一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是唯一在太空中被宣读出来的神的话哈呀，感谢主呀，好好，那我们现在就两个两个或2到3个一起导读一下好吗？我来 stop recording。